书升天之前讲了那么重要的那个扩展神国哈，要从祷告开始。所以在今天的夹页里面，还有等一下我会报告在1月26号的禁食祷告会哈，在今天的夹页啊，你会看到有一章啊，就是说写着21天是从明天开始，然后计算21天这样的一个连锁禁食的祷告哈。那这个我们在过往都有做过哈。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的话，你会看见说我们就是在早餐、中餐、晚餐有点像接力赛哈，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接哈，但是圣灵会感动我们。你就按着你自己的感动，也在你身体的条件允许之下哈，你就来填。你有感动要在未来的这21天，从明天早餐开始，在哪几天你说我要禁食祷告？那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哈？我们上一周已经播放了一个短片哈，就是这是圣经的教导，目的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世界上的事情哈，我们真的可以转移开哈。那起码是在这一段时间哈，如果你需要笔的话，我们试试有预备哈，你可以来圈哈。当你填好了之后，圈好了之后，你还有在右边的一栏哈，你会看见说你在同样的圈，然后你撕开来哈，撕开来等一下也要交给师事，我们要做一个统计。那正如我们在上一周，我们请弟兄姐妹来把神放在你心中感动，要为你的亲人、朋友、同事、邻居祷告。我们现在正在把这一份名单在做出来的当中哈。那我们这一周我们为什么要填写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些神的感动，我们需要去祷告的哈。那在这未来的21天里面，你就按着你现在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你来圈选哈，哪一餐哈你要禁食。那我们在门口的桌子上呢，也放了以前我们有一个禁食祷告哈，这种连锁禁食祷告的一些建议的做法哈。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你说我愿意哈，那你说要怎么做哈？那边有一些须知哈，参考的做法。那当然起先哈，如果你从来没做过哈，你说哇，这平常这个时间都吃饭啊，肚子会饿哈。那但是呢，我们就说你如果参考那些建议的做法，无论你听诗歌，或者说你听圣经，或者你自己读圣经，然后你真的有一个祷告的目标，神会帮助我们哈，你会尝到这样禁食祷告的甘甜。那现在呢，就是在你填在圈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还记得要填右边那一栏，撕下来交给师事的。我也请大家看我们有一张投影哈，就是在这21天当中，我们会发生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哈。一个等一下就是我们请志宏长老他会来报告哈。那就是19号的那个税务讲座上主日报告，等一下哈。但是我们看这一张投影，我们在26号的那个周六的早上10点半，一直到下午的2点钟，我们虽然每一年哈，我们每一年都有安排一个新年度的禁食祷告会，但是我们说我们这不是例行公事，我们每一年都带着期盼的心。所以你看见哈，我们不仅有这样的一个投影哈，我们昨天已经也都寄到大家这个 DCAC 的这个群当中哈。那我们也看见说，你看见这个图案哈，是带着光明、带着能力哈、带着盼望、带着喜乐、带着爱、带着温暖哈。我们真是祷告说，在这个禁食祷告的聚会当中，神把这一些赐下，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一些所有美善事物的源泉，然后我们是他的教会，我们把这一些能够散发出去。所以就鼓励弟兄姐妹哈，来参加、来祷告。然后另外会发生的一个重要事情，我在上个主日也跟大家略略提了哈，但是今天你会看见你的这个夹页当中就有一个关于我们的2月1号到3号，我们有一个新年福音的特会。那无论是1号、2号还有3号主日哈，还有关于讲言的介绍哈，这些都有一些很简单的说明。这个不是作为邀请单哈，这个是弟兄姐妹你带回家，你贴在冰箱也好，放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你看见你就记得说我要为这个特别的聚会哈来做祷告。我在上主日也跟大家分享哈，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好感恩，就是我们的讲员哈陆尊恩传道，你看见就我所知他是来自台湾的背景，人很年轻哈，30多岁。那然后呢，他在读新约博士，哇，你说圣牧师要读这么久哈？我告诉你是要读很久，因为不好读哈。那然后呢，他也在各地领会，他现在是使者，基督使者协会的同工。 你看他带领无论是福音性的聚会、解经的、宣教的哈，但是他的心在什么地方呢？做校园事工、跟年轻人接触。所以呢，我就分享说他主动的跟我们联系，说我要跟你们来谈这个你们请我哈来带领的这个聚会，因为他是跟年轻人为主哈，但是他就很有创意，他就说要跟现在的这些，我们也其实不局限年轻人哈，就是跟现在的福音朋友，我们要怎么跟他们接触，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方式，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言语哈，能够来传讲耶稣基督不变的福音哈，是很讲究的哈。所以呢，在2月1号。我们说哈，透过这个讲员哈，他很有创意，他跟我们联系，是会把他弄成像是一个，又是快过新年嘛哈，有一个像新年晚会的，但是传福音哈，但是我们用一个大家福音朋友可以明白的方式哈来呈现。同样的，在星期六晚上啊，主要是给青年人的有一个福音聚会，然后在主日我们也有关于这一个他的这个主日学还有讲道的时间，我们就是贴在冰箱上好好的祷告哈。而在2月1号周五的晚上，我们正是因为有一个像是晚会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有预备晚餐哈，6点钟开始。那我们这一次很感恩哈，我们关于这个跟讲员谈完之后哈，我们都有一些负责人哈。那负责晚餐的呢，特别是穆恩的杨君姐妹，杨君在我们当中嘛哈，在嘛哈。还在外面哈，好，那如果在的话就要站起来一下哈，因为接下来他会跟各个团契哈来联系哈，来看我们怎么样来提供哈做食物哈做晚餐，所以到时候你收到杨君姐妹的电话哈，如果你是团契的同工或者团契的主席哈，你不会很讶异哈，因为我们是动员大家哈，我们来邀请福音朋友，而且我们把最好的能够跟我们的福音朋友分享，所以这个是我想要报告的。那接下来就有另外两个特别的报告一个就是请志宏长老前来报告1月19号的税务讲座，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管仲明弟兄报告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就请。
昨天太累了，所以今天走路走不太动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为了教室最好的使用，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改到下午1点30分。那这个主题我们税务的讲座我们办了第3年，第一年来了100多个人，第二年我们专对年轻人来了70几个人，那么到目前为止的报名是到了78个人，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认识我们社区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收到报名表，你愿意想说来参加，或者你愿意邀请人，会后跟我联络，请记得是下个礼拜六几点？1点半哈，所以请大家早一点来，那么来认识一下我们来当中的朋友啊，谢谢。
像不能全部看到，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下一季这个教会历史的课程，从下个礼拜20号早上开始，我们要继续我们上一季的《使徒行传》是教会历史的前段，我们现在继续要教从《使徒行传》之后第1世纪一直到目前为止24世纪，所以2000年时间的教会发展的过程，我们用的那个教材是苏文峰牧师的培训教材。他苏文峰牧师是海外校园的这个创始人哈，大概有半个小时的录影带，然后会有大概1个小时的讨论跟补充。这是我把主题列出来啊，可以看到哈，就是教会我们从那个第1世纪开始怎么样受到迫害，然后到这个西元三百一十一年怎么样成为罗马的国教，我们成为国教以后怎么样在这个跟着东西罗马帝国的兴亡，教会怎么样的发展成为怎么样分裂成的东西两个教会啊， 然后这个在这段时间，在中世纪的时候，教皇制度怎么样掀起，然后变成这个政教合一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回教的兴起跟这个十字军的这东征哈。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宗教改革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我想你如果你两年前如果有看个新闻的话，你会看到说天主教说承认说在马丁路德改教500年之后是接受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个内容哈。然后会到从看到后面的课程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运动啊，你可以从改教之后，从马丁路德之后，怎么样延伸到不同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啊，一直到怎么样延伸到美洲，其中在苏牧师里面也提到我们宣道会的成立啊，在宣信牧师成立宣道会的时候，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列在左下角啊，总共有8位，我们在教使徒行传的时候有6位老师啊。我听说那个 Google 在 interview 新人的时候是10个人 interview 一个candidate 哈。我们那个主日学，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勇敢的姐妹哈，在参加我们主日学的那个课程，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在我们的主日学课程面对我们的各个老师跟那个太太们的那个。这个教导哈，希望那个如果你想认识这位姐妹的话，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好，我们希望那个我们教会的夫妻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因为这个不是在圣经里面，就是比较特别的，尤其是希望姐妹来参加，因为通常姐妹来参加的话，先生大概都会来。啊，还有就是说姐妹参加还有一个好处哈。通常先生如果上了10几门课的话，太太可能不知道先生上什么哈，但是如果太太来上课的话，通常都会有很好的讨论哈，所以特别欢迎这个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新的主日学课程，谢谢。
好，现在我们就是要一起来读今天讲到的经文。我们上个主日我们开始讲使徒行传，但是也是从使徒行传来看见说神带领我们今年教会的那个意向是要扩展喜乐神的这个家就是他的教会，其实也是扩展神的国度。那今天我们要从第二章我们要读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读到21节。那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就用一个轮流的方式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我们把这一段读完可以一起看投影，或者我们来看自己的圣经。我从第一节开始读。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婆多加、本都、亚西亚，这边停一下，你看见这些基本上都是以犹太人为主，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愿意所谓的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信犹太教的人也在这当中。格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 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事出。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旧约那边，当然这个主的名大家一想就是知道说就是主耶和华的名嘛，但是我们来读今天的经句，也是彼得这篇讲道到最后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哈。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使徒行传2:36。所以当中我们有一些经文就没有读了可是你知道在最后，当路加记载彼得讲到一个高潮，他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在约珥那边的预言说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的那个主的名字，请问叫什么？耶稣。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连起来了。所以听的人就听懂了之后，才会觉得扎心，说那我们当怎样行呢？因为我们把这一位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上礼拜我们开始讲是第一章，那接下来我会先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但是我就要请凌云弟兄帮助我把一个这个应该怎么说应该对一个道具好，那我其实要写一个东西，画个图了给大家看在上个主日呢，我们在讲就放在这边能看见这个第一章的这一个投影，是我们上个主日所使用的投影扩展喜乐神家不仅是神给我们今年的意象，而且我们是一起来学习侍奉，而且我们在这个扩展的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连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语言能够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打破所有的这一些所谓的疆界不管那个疆界是我们人用什么方式去定出来的，文化语言种族等等可是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因为要侍奉能够让大家的神给我们的潜能都发挥出来当然我们说这也是属灵的恩赐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呢？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开带领人认识神。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说要去扩展，而耶稣在升天之前有40天的时间，复活之后他跟门徒在一起，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选择做一件事情，主耶稣就花时间跟他们讲上帝的国度。而上帝的国度要怎么扩展呢？因为从接下来我们说这都是复习耶稣在升天之前讲的那最后一句话，讲出那个当务之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当然我们说就是那群门徒使徒，但是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每一个基督徒说的，我们就得到能力，然后要从哪里开始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主耶稣的见证，就是福音，是讲到主耶稣，他是那位主他是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为什么耶稣会用这个话来回应呢？因为起先门徒听耶稣讲神的国神的国，他们很兴奋，他们说我们知道什么叫神的国， 哎，他们知道啊，因为你看旧约那个大卫嘛，哈，大卫他是那个国的第一个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君王哈，所以他们就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但耶稣说，那个急哈，那个耶稣很急迫哈，就是当门徒一说以色列，你知道门徒想的是什么？啊，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这么一块地方嘛，哈，这个格局太小了。所以那个最急迫的事情是门徒的意向、门徒的眼光能不能够不断的被扩展、扩展、扩大、扩大？你知道这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接下来升天了。然后有一个祷告会，祷告会哈很重要哈，因为那是整个扩展的开始。楼上的祷告会，然后接下来，在你看见第一章，就是他们要补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那个他是十二个使徒当中一个，要补他的缺。你说为什么要补他的缺？如果你晓得这是一个神国度的扩展，那十二个使徒代表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哈，这都有关系的哈，而这个就是神的国度嘛。所以你缺了一个哈，等于是像缺了一个支派的概念，你这个神国就不完全了。所以当然第一步要赶紧补哈。但是我们现在讲回来，为什么这么急迫？是要扩大门徒的意向，因为如果不扩大的话，我们就太容易自满自足，就局限了嘛。在差不多十几年前，当我们在想教会究竟是要继续的扩大扩大扩大扩堂哈，或者要去植堂，那很感谢主，当中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如果都还在我们这边有超过十年以上哈，你大家还记得哈，我们请大家祷告啊，我们牧师长老们执事们在一起开会讨论，也是那边哈想来想去，最后神很清楚的说要植堂。而很有意思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在那时候呢，我们的区会的区长他就邀请好几个教会，包含我们教会，那有一些人我们就去了，我们去参加一个培训，区会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大家说哈，我们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当然你会说，哇，花了这么多钱只学到这个东西哈，但我告诉你，学到这个东西很宝贵哈，这就为什么要用这个画图的方式哈，不是用什么投影片哈。你说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一件事情，
学到的是就是说有一个图形哈，很简单，你就这样看嘛哈，都看过这个图嘛哈。哦，你说这个叫中型的图线哈 ，bell curve 哈，你看见有个上升的旗哈，平缓对吧？平缓哈，然后这边是什么呀？下降。他说什么呢？他说，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行号都是这个曲线，什么意思？起先呢是所谓的欣欣向荣，一直是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教会也是如此哈，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哎，结果一定会走到下个阶段是什么呢？平缓。我用我的话讲就是躺着干的意思哈，很舒服。可是你平缓之后呢，你看见接下来一定是往怎么样，趋势没有例外，一定是怎么样，下降。下降的话，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说这个叫做等死。哦，这个说的太那个哈，但是真的是如此哈，因为接下来就整个下降了嘛。那你说是不是这个是你们学这个干什么哈？那我就说他在那次培训里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意向，没有圣灵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公司行号也好，教会也不例外，都是走这个曲线。那除非当我们发现不对了，我们不想等死，就怎么办？赶紧就祷告，然后呢就又开始哈，假设我们已经落到这里哈，我们就赶紧又开始往上升。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愿意祷告， 祷告之后神给我们什么呢？异象。异象发现做不来，再祷告神给我们什么呢？圣灵的能力。那当然那个讲师哈，他就说最好的情况不要在这个时候啦，最好的时候是在哪边呢？就是在这一点嘛，在你已经知道说我快要变成躺着干的时候，就是向神祷告，领受异象，异象发现太大了，依靠圣灵的能力。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曾经都分享过，我就一句话带过，我说我牧会到现在进入到24个年头，我发现一件事情，不出2到3周上帝总是会搞我一下，是我用这个很通俗的字，因为大家听得懂。我觉得上帝很怜悯我，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别的牧师上帝搞不搞，上帝搞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这样嘛。我每到2、3周之后，哎呀，我就觉得说好像事情都很太平哈，我就会怎么样呢？啊，躺着干嘛？我一躺着干，你就想说教会的牧师躺着干，教会怎么办？就一定是完蛋了哈。所以神就先怜悯我，他让我无法躺着干，就搞我一下，搞我一下。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因为神非常怜悯我，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很容易进入到躺着干的这种情况。别的牧师可能不是像我这样，懂我意思吗？别的牧师常常领受异象，常常有圣灵的能力，可能就不需要嘛哈。可是我不是，大家懂我的意思啊？如果你刚好跟我差不多，那神也搞你一下，我会说恭喜你。因为你要去想啊，如果到有一天神也不去搞你了，也不去搞我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除非我们就是那种不断领受异象，不断有圣灵能力充满的人，我们就怎么样，被神怎么样放弃了，那我们是真的怎么样，就死掉了，因为这是趋势嘛。哇，你说讲这个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第二张投影，讲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为什么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哈。上一张投影就是回顾一下，我们一定要有异象不断的被扩充，只要我们愿意，神一定喜欢扩充我们。那现在我们就要看下一张投影，需要圣灵能力。为什么需要圣灵能力？因为神扩充我们都是要去做他的见证，要去传福音。我就跟大家讲哈，在我这一次去基督工人中心的读经营，因为大部分参加的人将近100个人都是很年轻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呢，他是在应该在 Oklahoma 那边来的哈，也是就是中西部。他就跟我讲一个故事，是真实的哈，我要从这故事开始讲起。他就说，圣牧师，我们做学生工作哈，现在挑战很大。我说说来听听。他说呢，因为我们那时候1月份嘛，他说几个月以前哈，就是9月份新生来，他说我去接飞机，接了4个同学，都是男生。他是男生哈，他是一个团契的团长。他说我从飞机场旁就接上，从他们坐到我的车子，到我从开车开了10几分钟，车上没有一个人吭声。他就说，哎，同学们，他就看看他旁边的跟后面的，他说，哎，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气氛有点闷啊？他打开话匣子，他就说，那他说这样哈，他说，比如我叫什么名字，他就讲他的名字。他说，他看看他左边，不是他右手边那个乘客坐的。他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然后对方的反应就说，然后他说，好，他说我也不想你要编一个假名给我哈，那你再说哈。然后他说，后面的同学们，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圣牧师，这就是哈。他说你们那边怎么样？我说我们这边的这些同学都很可爱哈，我们这边底特律大学哈，都是应该是报真名嘛，应该都是报真名哈，对哈，都是报真名的哈。而且问他名字他会讲的哈。 后来他再告诉我一个哈，你就听完这个故事哈。他说因为我们，他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嘛，所以我们去接飞机哈，也同时帮这些同学搬家哈。他说就是在几个月前哈，帮一个同学搬家哈，搬完之后他们就说，哎，卓哥哈，你跟你那个朋友哈，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哈。他说当然啊，帮对吧，他们就说当然要被请嘛哈，能够更有机会接触。然后他说，哎，我也会请我几个人哈。所以那天晚上呢，就差不多有五六个人，就除了这两个帮忙搬家的团契的弟兄哈，还有那个被帮忙的人哈，然后他请了另外全部都是男生哈。然后呢，他说他请我们吃什么呢，吃日本火锅。他说奇贵无比，东西又少啊，因为太精致哈。那我们就不说了哈，因为出手很大方嘛，这个也很好哈。但他说席间呢，这一个被搬家的帮忙搬家的人哈，他除了请他们这两个人，也请了他的朋友哈，他就转过头来看，其中有一位哈，都很年轻的，他就说，哎，你的男朋友呢？啊，如果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哈，听不懂没关系啊。他说，哦，分手啦。啊，为什么呢？因为上次去韩国玩，他没带我去。他说，那你现在呢？哎，我现在又交了两个男朋友，一个韩国人，一个美国人。啊，我再说，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啊。那这一位卓哥呢？当他听见的时候，他不知所措。他说，哎，我也是从同一个地方来的哈，我只大他们5岁哈，怎么会现在这种话题变得这么稀松平常哈？然后他说，我就只好继续闷着头哈，吃我的日本料理的那个火锅哈，不知道怎么接哈。OK， 你说圣牧师，你为什么讲这个？很简单，只要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我不是说他们代表性，我不是说这些年轻的学生都跟他们这些人一样哈，没有代表性。但是重点是说，一旦我们愿意去传福音，你一定会遇到什么？像刚刚所讲这些挑战。只要你愿意去传福音，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才会谈一定要圣灵的能力啊。那一谈圣灵的能力，哇，我们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刚刚我们也读啦，有什么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浇灌啊，圣灵的充满哈。那我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就画三个圈，有一个圈叫做圣灵的浇灌，有一个圈叫圣灵的洗，有一个圈叫圣灵的充满。其实他们都有交集的哈，这是读使徒行传最让我们头疼的地方哈。那我就先不讲这些比如说浇灌是约珥书的预言嘛，那洗的话是四洗约翰早就讲哈，我们今天继续讲充满，因为刚刚有看见说他们就被充满，充满。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两种呈现的方式，一种是用动词，就是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还有一种呢是形容词的表达，就是 full of， 充满，充满。一般来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观点，这两个是有一点差别的。动词是在讲为着那个侍奉跟工作，形容词呢是在讲你的一个生命状态。动词的意思就是说，目前我在传福音啊。举个例子来讲，像刚刚我所讲那位卓哥哈，他碰到当时的情况，如果他真想要讲一个什么事情，他说，哦，我不知道怎么讲，碰到当时他很想传福音要怎么办，他说我要求圣灵充满我哈，去怎么讲哈。等一下我们再谈怎么如何被圣灵充满。可形容词呢，就是在讲，比如说像施提凡，像巴拿巴，都说他们是被圣灵充满，表示说他们有非常美好的生命品格、爱心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讲啊，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如果你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哈，有一个例子，就是当使徒们他们被恐吓，然后又被释放回到弟兄姐妹那边的时候，他们就高声颂赞神说，我们需要胆量哈，我是用最简单的版本哈，一方面称颂上帝的伟大哈，但是他说，哇，我们碰到这个被恐吓哈，不能去传福音，可是我们知道要去传福音，要去做主的见证。但是他们没有说求圣灵充满我，求圣灵。我不是说这个祷告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见那边非常清楚，他们求什么呢？胆量。意思就是说，求最需要的不足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再回到刚刚我所讲那个真实故事哈，如果在那一刻，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接话嘛，所以只好继续吃日本火锅哈。但如果说他那个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哎，我要怎么样可以跟他们进入到一个谈话里面？我不知道，主啊，你帮助我，给我有口才， 那照着使徒行传第十章你就发现，当门徒一旦这样祷告完，在那边就记载说地就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因为他们求的是什么？胆量，圣灵就充满你。有的时候你会说只要求胆量求口才吗？不一定啊，你可能需要的是什么？喜乐。你可能需要的是别的东西，但是你最需要的那个，当你去求的时候，而且是为着传福音，我告诉你，圣灵巴不得充满你，就等你这个祷告。不然我们说怎么好像都没有什么能力哈。只要我们去传福音，你面对挑战，你去求那个最需要的，那个不足的，圣灵就充满你。那是动词的。形容词呢，我们教会在多年以前请过一位牧师，叫做焦元廉老牧师，他已经过世了。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啊，很有意思。他说，跟我们意见一致的人，做法想法什么都一致的人，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做事情的好同工。因为你想法看法做法都很像嘛，但是他说，如果你碰到跟你的想法做法很不同的人，是你的什么同工呢？就是磨练你的生命的好同工。我再讲一遍你说，圣牧师，我的生命状态那个形容词我生命要怎么变得更像主耶稣，我的爱心要怎么出来呢？哇，我说，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渴望上帝就一定会放一个像焦元廉老牧师所讲的那个人在你旁边，就是跟你的想法做法哇很不同的。你先不说那个光是做事风格很不同的人可能就告诉你，假设你是个性格很急的性子很急的人，神为了帮助你更像主耶稣就在旁边放一个行动很慢的人。你知道什么叫行动很慢的人？就是说做事比较慢一点的人就是你很急，然后你跟他讲得很清楚，然后对方的反应就是说OK， 知道要等一分钟。哇，那我那你说是不是你是性子急还是性子慢的呢？我说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性子急的人所以呢在我身旁周围呢有一些同工是性子比较慢的，就是磨练我的生命嘛。那跟我一样性子很急哇做事快那很好，做事好同工。但是那些跟我很不一样的人呢，焦元廉牧师这话说得好就是磨练我生命的同工。你要有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吗？我说这是个伟大的祷告神就会回你的祷告，放一些人就跟你很不一样的人来磨练你，为着你的好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求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只给一个原因，为了要做什么呢？主耶稣的见证，做主耶稣他钉十字架，为什么要钉十字架？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的见证，是唯一的原因。但今天我们说可以稍微扩大一点就是你说那我平常工作也好，我生活当中方方面面也好，我难道就不能够被圣灵充满那我就说，你要符合使徒行传的话，就是你说今天比如说我很担心被裁掉，假设我是在我所做的这个公司不见得是 GM 跟福特，但是我譬如说我担心可以，那你就说，主啊，我就很需要你的平安那圣灵会愿意充满你。但是你要这样去想，因为你说我希望当我有这个平安的时候，我可以在面对这个被裁员的这一个危机的当中，大家我身旁的同事等等会看见我有这个平安，然后福音不见得是只是口传嘛，你要口传，但是你要有什么？你要有身传，就是你的生命的见证，大家看见了就说哇某某人不一样我们大家都人心惶惶但是他好像很有平安。但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求那个最需要的不足嘛，圣灵就充满你，给你有耶稣基督的平安。但是这个就回到那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动机跟目的，你为什么要被圣灵，你为什么要有这个能力？绝对不是为了自我的享受，而是为着能够把耶稣 从我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以至于我可以去为主做见证。你愿意吗？所以接下来我邀请敬拜团啊，带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最后会有长老跟执事的啊这样的一个就职的礼啊，我们一起要来唱回应的诗。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渴望，渴望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有能力在这个世代为主来做见证，用这首诗歌啊来回应神。 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求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
站立，我们先来结束这一段的祷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为今年神在我们当中所兴起的长职团长我们要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任的礼，我们来祷告，也邀请弟兄姐妹一起 同心合意祷告。主要我们看见当你仍然愿意在怜悯我们的时候，常常是用我们好像不觉得一个是最舒服的方式，正是因为当你看见我们好像在一个舒适区，在一个躺着干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为着怜悯我们，你没有想要放弃我们的时候，你会来搅动我们的阴潮。虽然不舒服，但是我们就知道这是出于你的怜悯，出于你的爱，不然你真的把我们放弃的话，我们就只有等死，或者我们在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在你的眼中是死掉了。所以我们为着你还怜悯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就向你感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回应你，所以既然你赐给我们的意向是要扩展神的家，扩展你神的国，就帮助我们勇敢的来回应你。虽然知道当我们一旦去传福音，我们就会遇到挑战，无论是什么样的挑战，不见得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真实故事一模一样的，但是会遇到挑战，会遇到艰难，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非得要靠圣灵的能力。那即便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对象，我们好像觉得自己都可以的话，那更是需要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就会很容易陷入到依靠自己的心态。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祷告说，帮助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向着你有这样的一个饥渴的祷告，一个渴慕的祷告，说主啊，为着你国度的这一个扩展福音的传扬，让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跟这个意向结合起来，而且我们愿意要来依靠圣灵能力，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不是靠自己的口才，而是来学习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呼求你。而且当你放一些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要来合作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更是知道说你要来锻炼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像耶稣基督，能够借着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甚至我们有彼此得罪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彼此的饶恕，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来见证这个福音的真实。福音真是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活生生的见证人，我们被改变了，使用我们做你的见证，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我现在就请今年的长老执事来到台上哈，然后呢我们大家先请就坐哈，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投影哈，我就请他们前来哈。 Yeah, please come forward， 就直接到台上哈。那长老跟执事站在台上，但是团长可能就在坐哈，因为我们如果真的站在台上哈，这个三十多个人可能就站不下了哈。好，那我就在这边让大家起码名字哈跟脸呐可以对得上哈。在介绍之前呢，要非常感恩，就是我们当中哈，就是今天领会就是我们的明仁长老他做满两任四年哈，那按照我们教会的章程，他需要 take a break 就休息一年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先是非常感恩。那接下来我就会来介绍哈，所以让大家知道名字跟脸对上哈。我们就按照他上面那个顺序哈，李大帝长老他是我们英文堂的长老哈，他就可以举个手哈，在这边哈。 然后我相信国民长老大家都认识哈，然后吕文彪长老是我们粤语堂哈，粤语堂的长老哈，还有就是在接下来就朝夕跟杨勇他们两位长老哈，我相信国语堂弟兄姐妹都很熟悉。那我们再看执事的部分，我们主日崇拜部哈是仲春弟兄啊，仲春哈，然后呢？
是林路，林路在那边要举个手，好像还是可以认识一下。那成人教育的话是文中弟兄在这里，我要再推到这边来。好，然后再来呢，儿童教育是张婷姐妹。我们很感恩，就是我们她是负责小小孩，我们儿童其实还有负责大小孩的，那是李冰姐妹，她在过去三年做了三任，所以她现在呢也是按章程她要休息一年。那其实我们有一个这个空缺是要祷告我们希望说如果什么时候这个可以有一个人选出来我们就是会补选的那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财务事工是何有志有志弟兄再推一下我不能再推了那然后英文事工的话呢是Signa yeah, Sister Signa 我们很感恩英语事工我们过去是有 Henry 弟兄 Henry G 那他是在做了三年三任在英文堂，然后高中事工的话是汪中弟兄然后还有呢初中事工是还有 EM2 是张文静姐妹我们很感恩蒋大明弟兄是三任三年那文静姐妹因为她是护士，那么今天她当班所以她现在人在医院所以她有特别受请假，她今天没有办法来，但我相信大家都很认识她是陈刚弟兄的妻子然后呢关怀事工是魏楼魏楼在那边魏楼弟兄，然后总务的话是魏华魏华在这里好。然后最后呢是秘书事工是俊峰俊峰在那里那秘书事工的话我们也很感恩，就是陈刚就是陈刚弟兄刚才有提到他的名字，他在秘书部任内就是三任三年那我特别解释一下，你说这个秘书怎么不是简玉梅呢那 OK， 简玉梅是我们教会的行政秘书，是跟我们讲的这个秘书是负责我们这个长老跟执事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要负责召开会议要做会议记录统筹这些事情所以我们非常感恩。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章，下一章的话呢长青团契有两位张慧珍跟苏玉魂姐妹如果唱到念到你名字你就从你座位上站起来，大家就可以知道是谁慧珍应该在那边义魂可能也在我们当中好，那还有呢牧恩团契是红军应该是今天的师事之一，他站在那边后面了还有尤小是守约新生，尤小刚看见他站在他站起来了还有守约周五是王文忠弟兄，文忠也在文忠也就站起来，大家就知道说他在那边了好，然后再来是清新团契，就是管仲明弟兄刚刚大家看见就他也报告那个那所以就他们都站起来了可以看新生命团契的话就是俊峰刚刚俊峰也介绍了还有小羊之家是张新忠好很好没关系，站在那边非常好那之前是那个诗琪弟兄我们都很感恩。那新路的话刚刚就是我们是志宏钟哥他刚也介绍了他就是关于那个税务讲座。关爱的话是一个长辈的团契，就是九三零公寓是我们杨勇长老。那我们在英文堂我们其实有好几个团契，在这边特别列的是Justin 跟 Greg 他们两位弟兄赞美的话是张燕张伯伯应该在我们当中张伯伯在那边还有蒙恩的话是永利弟兄跟仲春弟兄那还有喜乐的话是春梅在那边她是魏楼的太太那还有晨光是我们早上九点半在教会的一个团契，是简家瑞弟兄那另外我们粤语堂有好几个小组无论是生命小组是黄牧师，还有长辈的团契家乐团契是师徒慧珍姐妹，还有再来迦南是李继天还有加密是黄斌他也是我们过去在粤语堂的长老。所以接下来我就请这些站立的弟兄姐妹大家就一起站立我们要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任的祷告我们求神在未来这一年为着神在我们当中所兴起的2019年的长老执事，还有各个团契的团长，我们也不分语言哪一个堂，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我们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接着我会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大家都恭敬地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为着在这一些
刚刚我们说的这一些长老、执事跟团契的团长，当然还有很多的同工，我们为着大家深深的献上感恩。因为不仅是这些人，而且还有他们背后，如果他们已经是结婚的话，还有整个家庭还有配偶的支持，我们都好感恩。所以我们就在这一刻我们祷告，主啊，这是你的教会。尤其当我们在唱刚刚最后那首回应的诗歌，说主我愿为你去，我们真的是说不仅是这一些我们的长老、执事、团契的团长今天这样的就任，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来做主工，把主耶稣的福音兴旺起来，同心合意的兴旺起来。我们整个教会，我们整体，我们大家都是一起跟他们，我们不分彼此，我们一起同工，我们都是要做主耶稣基督你福音的见证人。我们要把这个主的福音传开，因为这是你要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就要做你福音的见证人。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也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Amen.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到这边，大家可以坐下，请坐，然后默祷之后可以自由的离去。好，谢谢。